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难免会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的时期。如果再加上他的身体上有一点残缺，是不是就更容易自我否定呢？他要如何转身看见自己的好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特别来宾林佳慧，她是特教老师，也是一位福音歌手，但是从小因为眼睛斜视弱视黄斑部病变成为视障，让她受了很多的苦，活在自卑自怜当中。她是怎么转身看见自己的好，走出阴霾，如今活得亮丽精彩又丰盛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佳慧。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英如你好。
啊，佳慧老师的声音好洪亮哦，又好甜美哦。
真的吗？我才讲一句话呢。
真的，然后你看笑声又这么爽朗。
没有，因为现在在录音，所以我就讲笑的还稍微小声一点了。
我觉得你的笑声会让我想到班上那种很受欢迎的开心果。
哦，这样子吗？
你是这样的人吗？
应该不是吧。
真的吗？
欸，不太是欸。我小时候不是这样，没有那么开朗啊。
跟眼睛的状况有关吗？
应该是有一部分，因为斜视嘛，所以其实在特别小时候，国小阶段都会有同学就是会帮我们取一些很难听的绰号，斜视女啊，歪女啊，类似这样子的这些绰号。所以那时候其实都会觉得，为什么自己连看人、跟人认识、讲话都不敢。因为我就很怕，当我明明看着对方，可是因为我的眼睛的肌肉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对方都会觉得我没有在看对方，所以就会笑我，或者是说一些难听的绰号。对，所以我其实是不太敢去接触人群的。
那关于眼睛的这个状况啊，大概是小的时候是多小的时候发现的？
因为我是天生的，就是我爸爸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大概是在三四岁的时候，就是妈妈就发现我的眼睛一直没有办法去看一个东西，或者是我明明看到一个东西，但是我手在拿的时候好像焦距不太一样。发现了之后就带去很多大医院去做检查看医生，然后也跑过好多的医院做了很多的检查，可是呢，那个时候大概只知道是斜视跟弱视，开始做了很多的治疗，可是都没有帮助。大概在国小的时候就检查出来，实际上是基因的一个遗传，有黄斑部色素变异这个问题。
所以这种色素变异的话，它会导致你看东西会有什么样的，跟一般人的落差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视力大概戴上眼镜，小时候还有 0.2、然后再来就 0.1。医生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问题，好，所以它会一直退化，所以有可能有一天是会看不见的。当然在我小时候就会觉得很害怕，我现在可以看得见彩色的世界，虽然没有很清楚，但至少看得见。
是，
可是以后如果看不见了，那我该怎么办？我学写字，以后我也看不到字了，那我要怎么工作？以后会有人喜欢我吗？我还可以像那个漂亮的新娘子一样出嫁吗？这都是我小时候会怀疑的。
是，小时候在自我怀疑的时候，甚至会不会想到说，啊，这该不会跟什么因果轮回有关吧？前世今生。
绝对会，绝对会。因为我们家是传统的宗教信仰，所以其实会很多的师兄啊、师姐啊、师姑啊、师叔啊，就会跟我们说我们的眼睛这样。因为我跟我哥哥都有，我们眼睛这样就是上辈子做坏事，戳瞎别人眼睛，所以我们这辈子呢得报应。不然的话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做坏事，所以我们是被报应的那一代。对，那其实这些说法当然我都没有办法接受， 可是我的妈妈是很认份的，她就是从小带着我念很多的心经，然后也会去就是什么算命，要念什么经七七四十九遍的、哦、什么蛙哥的我也不知道，
好辛苦哦。
对，但以前是很抗拒啦，我以前还住过佛光山、欸、就是还住过、哦、对，就是类似这样子，心中都非常的抗拒跟纳闷，我怎么知道有上辈子，而且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人很好，我们已经有很多不方便了，不管是生活上学习上或是人际关系上，其实都有一些困难，他们却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这一生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因为就是一个咒诅，就是一个轮回。我上国中之后，我的班导师叫徐世宏老师，他是一位有特教背景的老师，那时候他很快的就发现诶，我的视力问题好像很严重，甚至我的智力测验很低。对，那他们很快就发现说诶，我应该是眼睛的问题所造成的，我才开始申请这个视障的手册，然后做特殊教育这方面的介入。
是，你会不会变得特别的要求自己，就是要努力在课业上面或什么的？
这个部分是因为有一个转捩点啦，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徐松老师鼓励我，他告诉我说眼睛不好已经是事实，重点是我们怎么样去克服自己的障碍、嗯、然后去帮助更多比我们辛苦的人。
哇，好棒的引导、哦、
没错没错，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徐世宏老师他给我的这些话是让我觉得很温暖的、
嗯、
可是我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说什么要奋发图强努力念书是没有这些，我只是以前真的很容易遇到挫折就会一直哭，怨天尤人，会抱怨，那抱怨跟谁抱怨呢？当然就是跟我爸妈。
嗯，
对，所以以前就是常常在学校遇到挫折，后来遇到生活的不方便，就是回家哭。那我刚刚有提到，我的眼睛遗传的问题是来自于爸爸，所以爸爸当然就会很自责，他觉得是他害了我们、嗯、所以有一次我印象超深刻的，就是那时候我跟爸爸哭诉完，反正就是也是为了一些事情，然后爸爸当然也就安慰我，当他安慰我完，我情绪抒发完了，我就回房间了。但是呢，当我就是出来装水，站在我们家厨房的时候，我在装水，我就看到我爸爸站在后阳台，然后我就看到他在掉眼泪。对，嗯，所以那一刻我其实就、嗯、就是我看着我爸爸的背影，我其实就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再哭，我也不能够再被别人欺负、嗯，我不要我爸爸再为我们自责难过。我很努力的读书，甚至常常读到眼睛都痛，但是我就是想要证明我是可以念书的，我是可以有成就的，我是可以让我的爸爸妈妈不会这样被别人说都是什么报应轮回。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心中有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啦。
我想优秀的你会不会也成为之后班上的很好的一个代表人物？我所谓很好的代表人物是说，有些老师会讲说，你看佳慧都可以读成这样，你们这些眼睛好的。
对对对，会会会真的是会对对，就成绩后来就突飞猛进，就大概可以挤到全校前20名，发现说诶，其实自己没有那么的差，没有那么的逊、嗯、对，所以就慢慢的也肯定自己。
真的很令人感动耶，你后来考进的是师大的特教系耶。
对，大学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应该是填志愿的关系啦
你说分数落点落在哪？
没错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想要读师大心辅系、
嗯、
对，因为我的那个我刚刚讲的徐世宏老师他就是有心理辅导的背景、
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好想要以后我也可以成为像徐世宏老师这样的一个这么棒、嗯、可以那么温暖又这么了解学生的一个老师。
是，
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因为后来徐松老师就得了血癌、
oh.
得了血癌过世了、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的心中就觉得哇，真的有很想传承老师的衣钵那种心态，想要当一位老师，想要去陪伴跟我一样的孩子。只是呢，考试的这个落点，我第一志愿是填师大心辅系第二志愿是填师大特教系，结果我就上了第二志愿
但是真的太棒了，因为上帝特别的安排，
感谢主。可是实际上我那时候也是用那个啦，特教的考试，
嗯
嗯，特殊生的考试。
现在再回头来看的话，就觉得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安排哦。
对，
我们聊到这边呢，要请佳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佳慧也是一个福音歌手，会自己写诗歌，哎，太厉害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歌曲呢，是在我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定睛的方向》。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提醒我自己，每一次我看见问题，每一次看见我的困难，每一次看见我的残缺的时候，就要转身去看的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要定睛看上帝，我要定睛看上帝给我的美好礼物是什么。
是是，哎，我也特别的纳闷哦，从小成长在一个拜拜家庭的佳慧老师是怎么样来遇见耶稣的？生命呢就这样的改变了，然后如今到现在呢，成为一个帮助好多好多孩子的一个特教老师。我们就一块来分享这首《定睛的方向》。
放宽我的视线，让思绪无限延伸。就有的残刻，脱去下肢灵魂的枷锁，我心渴望自由，双手紧紧握温柔，你的同在是我定睛的方向，圣灵是我开口不停地赞美你，扬起脸拿出信心，活出盼望的生命，走出去宣扬你的生命，你的应许是我定睛的方向，试炼让我对你的慈爱更向往，让世人看见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就知道耶稣在我们心中作光。圣灵是我开口不停地赞美你，扬起脸拿出信心，活出盼望的生命，走出去宣扬你的生命，你的应许是我定睛的方向，试炼让我对你的慈爱更向往，让世人看见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就知道耶稣在我们心中作光。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刚才所听的是林佳慧所写的《定睛的方向》。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出自佳慧你的创作专辑，这张专辑叫做《仰望天父》。
是的，
我觉得这四个字呢，真的像金句一样哦。仰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仰望谁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没错，
我觉得当人找不到一个生命的定位的时候，不知道该仰望谁的时候，到最后我们就是努力的靠自己。所以在你后来经历了这个在国二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这样的鼓励你，然后你又看到哇爸爸自责的哭泣，所以你就鼓励自己说，好，我不要再哭了，我要坚强，然后很努力，然后你考上了师大特教系。
是，
之后你参加了一个很特别的基金会，然后在这里的生命开始有一些的改变。
是，
来分享一下。
我那个时候上大学都觉得自己应该要说很不错吗？可是我其实是用特教的考试考进大学的。说实在的，我还是觉得自己差人家一截。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一直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总是觉得自己比不过别人，就觉得啊，那我不要一直这样想，我就去参加一些外面的活动，参加了一个都市人基金会的活动。他是用体验教育跟冒险治疗的方式在带中辍生，还有一些受到家暴跟性侵害的女生的一个机构。在那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常常攀岩啊、溯溪啊，或者是去爬山啊，或者是什么风浪板独木舟啊，就是用这些比较冒险的方式。然后我其实 会因为我的眼睛问题，然后觉得自己做不到，没有办法跟上团队的速度。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容易因为自卑沮丧，然后就躲起来，我就躲在厕所里哭。对，所以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的非常的好，就是当我们不知道仰望谁的时候，真的就是靠自己，靠着自己成长，靠着自己坚强。但是很多事情是装不了的，
是，
对，当我遇到更大的困难，或者是我想做的事情可是我做不到的时候，心中的那个恐惧跟自卑又来了。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当我跟这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特别，他们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可是他们却比家人还要更亲密，每次吃饭之前溯溪之前都祷告，然后做什么事之前都祷告，所以我很快就知道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知道我的眼睛不好，所以也常常会为我祷告。那我就觉得，哇，他们好温暖哦，怎么这么幸福，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嗯，
对，所以我就越来越被他们吸引，就越来越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对啊，那他们也常常会陪着我，然后知道我常常躲在厕所里哭，所以他们就会来找我。对，特别是有一位姐妹叫做小菊，她就是常常会陪着我。嗯，
小菊是橘色的菊吗？
不是，菊花的菊。
哦，菊花的菊。
对对对，
小菊花好温暖哦。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为什么这群人对我这么好？
是，
对，就是常常关心到我，我是一个这世界上这么不重要的人，可是他们却会知道我的需求，然后关心我。
当时候的小菊，他多半怎么安慰你啊？他会不会跟你讲说啊，这上帝创造的都是美好的，啊？可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听到这种话会暴怒，欸，哎，
是啊，是啊，是啊。
暴怒的点是说，可是我不想要我现在这种状态，
而且我那时候不是基督徒啊。就是我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基督徒的什么话，我听不懂。嗯，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个事件啊，就是说有一次溯溪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拖到了团队的速度，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自责很沮丧，然后就躲在厕所里。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可是我那时候只觉得我好痛苦好难过，所以我是坐在厕所的地板上，然后我只说，上帝救我。然后呢，就听见了一个人在叫我，这个小菊他在叫我，然后他就来厕所找到了我。那我坐在厕所地板上嘛，诶，他也毫不犹豫的就坐下来了。然后那时候就听我哭诉，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佳慧，你相信有上帝吗？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说，如果眼睛不好是上帝要送给你的一份礼物，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送你这份礼物？那我其实当下真的会有一点像刚刚英如讲的这种情绪，拜托，这让我受了这么多苦，这怎么会是礼物呢？可是那时候小菊就鼓励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慢慢来找答案，我相信你有一天你一定会知道这是一份礼物。就是一个过程之后，我其实发现说，因为我是一位特教系的学生，那个时候还是特教系的学生，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身心障碍的这个背景还有经历，所以我其实在陪伴这些特教孩子的时候，我其实是比较有同理心，也比较了解他们的情况，就真的会比很多正常就是好手好脚好眼睛好耳朵的这些正常的老师更了解这些身心障碍孩子的心路历程。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是上帝透过我从小到大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是让我可以更柔软的了解这些孩子他们的状况，所以可以更陪伴到他们。
这就是后来慢慢体会出来的，
对，
才慢慢的发现说，哦，上帝有他美好的心意在当中。
对，
你在参加这个体验教育跟冒险治疗的过程中，我觉得你们有些挑战的这个内容，我觉得就连一般的身体健康眼睛健康的人我觉得都很困难。
例如呢，
像比方说在山上的野地好像在这个旷野里面，然后要你们独处一个人呢，
嗯，对，
我觉得很害怕，
啊，这个活动很特别。我们那时候都就我跟你说那就是年轻啦，我那时候才18岁啦，所以那时候都觉得，
你真的很勇敢耶，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都是叫好玩然后我们是在新竹那边的 一座山上，反正每一个队员呢就是相隔大概方圆15公尺，你看不到另外一个人，然后我们要用很简单的装备，然后去在那里过一个晚上。 对，那我那个时候就年轻嘛，我又不是同军社的，所以根本搞不清楚那些要怎么弄。我就觉得这有什么难的，我就把那个床啊铺一铺，睡觉，睡一个觉，隔天就没事了。我就通过挑战了，我自己想的很轻松。可是那时候大概是12月份，所以其实很冷。然后我其实包在那个睡袋里面，我就觉得也还好。但是就是风声很大，风一直在吹那个树。结果呢，就这样睡睡睡睡睡，睡到一半我就在做梦，梦到我在海上，你知道吗？突然觉得为什么那么湿，然后就突然清醒，发现下起了倾盆大雨。
然后没有遮蔽物是不是？
就是帆布啊，有帆布、oh. 我有那个绑那个帆布，可是那时候几乎全身都湿了，
就很狼狈，
超狼狈的。而且我那时候就觉得那个雾啊越来越大。领队把我分配的位置是在一个日治时期的碉堡的旁边，对，所以我其实就是一边是碉堡，另外一边才会有下一个队友。
是，
那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哇哟，我是快冷死了，然后又很饿，因为我没有吃晚餐，我那时候根本不会煮东西，然后我就想说，那该怎么办呢？我就去找下一个队友好了。可是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呢，哇，我发现那个雾气太浓，浓到我已经没有办法分辨哪里是路，哪里是悬崖。所以我想说，哇，我这样子走出去，如果是踩到悬崖，那我不就死了吗？所以我就不能走啦，我就继续坐下来。然后我就想怎么办呢？我这该怎么做？因为那时候我连几点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没有手机。我就觉得好，那我赶快来那个，赶快，因为我都是拜拜嘛，所以我就很多以前拜的偶像啊，每一个我都给他念出来，什么菩萨啦什么什么，我都每一个都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就是求他保护我。
是，
可是我越念我越害怕，我就越觉得我旁边一直有那个雾气像人一样靠近我，我好害怕哦。然后我就坐在那里，我就突然想到啊，这群弟兄姐妹都祷告嘛，所以我就说啊，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然后我就开始这样一直讲，后来我就睡着了。等到隔天领队来叫我，
睡得真好啊。
对，我那时候我才发现，哎，我居然睡着了，而且我其实只是躺在一根很小的树枝上哦，不是树干哦，是树小的那种树根，就觉得真的是太奇妙了。所以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到原来可以这么的平安。然后我就越来越多的经历到这种平安。
我想神不只赐给我们平安，他也赐给我们爱。所以当你怎么样更多的来经历神的爱，然后你渐渐的你可以真实的接纳你自己。
那时候都跟他们一起聚会，然后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诗歌，我就一直哭一直流泪。
我
就会觉得那每一句诗歌好像都在告诉我，他懂我的心，他懂我的需要，他也知道我的困难是什么。我那时候听每一首诗歌哦，我几乎都会感动到哭。然后每一次聚会，每一次哭，我觉得就好像把心中的那一杯苦水，就是慢慢的都哭出来了。那时候小菊就跟我分享受洗的意义，对，他说受洗呢就很像是结婚，在众人的面前立定心志，我们要跟他像结婚一样，就是要走一生的道路。而且呢，受洗其实就像是洗澡一样，把你身上的这些过去的困难啦、痛苦啦、自卑啦、这些残累啦，都把它洗掉，这样好不好？我就觉得，哎，那我不要自卑自怜，我也不要总是都觉得自己很惨，或者是因为眼睛的困难，所以让我不敢往前的这个状况。
是，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说，好，那我就来受洗。所以我那时候就去受洗了。虽然我真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受洗跟没受洗是有差吗？那时候我心里是真的这么想，对。可是我后来我就是凭着信心，小菊教我怎么做，我就好，我就有做。因为我觉得小菊是很爱我的人，他不会骗我，他也不会伤害我，对。所以我那时候我愿意相信他所相信的。那受洗之后，我觉得诶，我的生命真的开始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挑战也增多了啦。
真的方式齁。那是怎样的不同，我们要在一首歌曲之后呢请佳慧再继续来分享齁。所以我们要再来听一首佳慧的诗歌。
好，我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叫做耶和华作王。这首歌的歌词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他一开始就说放心吧，这个世界叫我哭泣，但是神说放心吧，他会与我同在。对，赞美吧，这个世界让我忧虑，但是神说赞美吧，因为我要经历他奇妙的作为。 那我觉得这很像是我信主的过程，就是我过去其实很多的忧虑，医生告诉我我的眼睛会退化，我有很多对于未来的害怕，
是
对，但是呢透过每一首的诗歌，上帝释放我，让我也越来越学习，就是放心交给他，因为上帝作王。
放心吧，这个世界叫我忧虑，先说放心吧，他会时时与我同行。赞美吧，这个世界叫我哭泣，我说赞美吧，用生命激励他，奇妙神奇，有耶和华作王，带领我走过生命的流泪谷，不管眼前有再多忧伤，再多艰难困乏，你都是我避风港，有耶和华作王，陪伴我度过黑暗的暴风雨，只要静静地躺在天父怀里，不要怕，只要信我的救主我生。穿越了整片海洋，不管我去到哪里，你从不放弃爱我到底，踏遍了整片土地，只看见一双足迹，那不是我而是你，是你抱我在怀里，哦哦，走过生命的流泪谷，不管眼前有再多忧伤，再多艰难困乏，你都是我避风港，有耶和华作王，陪伴我度过黑暗的暴风雨，只要静静地躺在天父怀里，不要怕，只要信我的救主我生。哈利路亚，有耶和华作王。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林佳慧所创作的歌曲《耶和华作王》。佳慧，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哦。
OK，
是我们刚才分享到了受洗成为了基督徒了，然后渐渐的你发现，哎，你的生命开始有了改变。
嗯，
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你怎么样经历到你是上帝爱的创造，然后你发现你的生命真的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改变了，不止改变了，你还去参加了很多的这个志工服务。然后去陪伴弱势的孩子也好，或者是特殊教育的孩子也好。
嗯哼，我觉得那个到底怎么想自己的障碍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特别是我们身心障碍者，都很重要的一件事。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的时候，或者是一事无成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当小菊告诉我说这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的时候，我慢慢的觉得，诶，上帝在我的身上是有一个心意，是有一个计划的，只是那计划是什么我还不是很清楚，
是
对，但是我想要去把它找出来。也是因为我们师大特教系需要一些服务志工的时数，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接触非常非常多的身心障碍者，以及非常多的机构团体，很多的福利团体去做志工的服务，在国内外都有。我常常暑假两个月哦，都在国外。
是，
对，像我大二的时候，我就暑假两个月，我都在越南当那个就是有些孤儿跟贫童的志工，帮他们办那个夏令营。
是，当你在做这个志工服务的时候，有时会不会也受到一些内心的冲击？
我觉得一定都会啊，因为其实看到这么多的身心障碍者，这么多的贫童，这么多家世非常非常坎坷的这些孩子，真的会觉得我何德何能，我到底在抱怨什么？因为我已经超幸运了，我只是眼睛稍微看不清楚而已。我在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他是一个罕见疾病，是全身性的泡泡龙。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心中真的也就是吸了一口气，然后我心里想，他是人吗？因为他就是全身都是皮肤都没有完整的，都是溃烂的。所以我觉得在接触了这么多不同的人，而且这么多不同的疾病的时候，其实我真的会问一个问题，我就是问上帝，我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一样疾病、不一样障碍、不一样状况的人？我真的是不懂。那我虽然我觉得自己好像很庆幸自己只是眼睛看不清楚，可是我真的会问。所以我那时候我就问一个教会的姐妹，我就问她说，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人来到这世界？那这个姐妹说，她也不知道。但是他曾经在圣经当中看到一段经文是这样写的，他就翻开圣经给我看。那一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的9章1到3节，耶稣带着一些门徒就经过一个地方，看到路边有瞎眼的人就坐在路边乞讨，然后他的门徒就问耶稣说，夫子，这个瞎眼的人到底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哇，你知道吗？我觉得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不就是我从小到大在问的问题吗？这不是我一直渴望去寻找的答案吗？好，耶稣，你怎么回答？我就来好好的看。然后他的下一句经文就是，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上帝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哇，那时候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无法用言语形容，但是我只能说就像一股电流，它有一股爱就住进我的心中，我的眼泪立刻就流下来。因为我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看到的都是问题，我们看到的都是困难，我们看到的都是悲惨，可是上帝的眼中不是这样看。虽然我们真的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上帝要在我们身上，要在这群人的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哇，我觉得那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感动。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还需要走过多少的挑战，可是我知道上帝他存在，而且他要在我林佳慧的身上去显出他的作为来。
哇，好棒哦。所以因为自己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也真的能够来帮助跟陪伴这些有需要的孩子们。
是，
那我也想问问啊，之前的佳慧会渴望爱情吗？
哦，当然一定会啊。
那你那时候对于爱情婚姻的想法是什么？
会有人喜欢我吗？会有一个家庭接纳我的眼睛状况吗？在身心障碍者的爱情路上，真的有时候真的是蛮坎坷的啦，因为我听过身边蛮多的朋友真的是蛮辛苦的。
是，
对。那我自己当然从小到大一定都会期待，总是会期待说，哇，自己的另外一半也可以像偶像剧一样的那个男主角这么的温柔，这么的完全，再加上我又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对，我就觉得只要是我有做到一个好基督徒应该做的事，上帝应该就会带领我的婚姻，带领我的感情。我以前有这样的观念。对，所以在我25岁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弟兄，当他跟我告白的时候，我就说，你父母如果反对呢，你会怎么做？对，那这个弟兄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坚定的告诉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一起走过。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啊，你看，上帝为我预备的这个人出现了。OK， 是不是非常的棒呢？结果就在交往一两个月之后吧，因为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做交往嘛，所以就要先去见双方父母。他已经来过我们家，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来我们家跟我父母传福音哦。所以我很感动嘛，对不对？
是。
好，那换我去他们家了。然后换我去他们家的时候，诶，父母知道我是老师，对，所以就很喜欢我。可是当我告诉他的父母说我眼睛的状况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就极力反对。
那我纳闷耶，那你前男朋友没有事先知会一下他爸妈哦？
没有啊。
这对爸妈来讲，当下知道也真的是
是啊，
不错反应耶。
是啊。以我现在的年纪，我其实就会知道说这个男生其实他没有预备好真正的要娶我。如果他是真的预备好这一切，他会去跟他父母主动的提。当他父母极力反对之后，当然他也就退后了。
哇。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伤痛，就是你怎么可以骗我？
是。
对，虽然他可能不是有意的骗我，但是我觉得那种就是你给我的承诺根本就一点都不值钱。那一段时间可能就常常是呈现一个不吃饭，然后行尸走肉，然后怨恨上帝。对，我那时候心中非常非常多的抱怨，我觉得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什么什么都有做，我有读经，我有祷告，我有传福音，我有干嘛干嘛干嘛，为什么你这样对我。当然后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就是跟这个之间又发生一些事情，让我慢慢的发现，哇，其实我根本也没有接纳我自己。对，我一直在等着一个人他来完全的接纳我。所以当他不接纳我，当他离开我了，我也觉得自己没价值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因为眼睛的问题，我虽然上帝好像医治了我心中的一些自卑，可是我心中那个更深，就很像剥洋葱，一层一层的，最核心的那个问题是我还是自卑，因为我对于我的前男友，我其实是百依百顺，我其实是用我的就是
想讨好他，
讨好他，对，然后我觉得只要我不顺着他，我怕他离开我。其实我没有接纳我自己的时候，我怎么可以谈到什么健康的爱情呢？我只是用我的感情，用我很多的想法去换这样的爱情。对，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是跟上帝交换，你要满足我的需要，你要给我一个好的婚姻，不然我就不要你了，不然我就不相信你了。所以我以前都会在怨恨上帝的时候，我都会说，你为什么没有保护我？你为什么要用火来烧我？对，可是当我真的过了一两年之后，才慢慢的发现，原来上帝要烧的不是我林佳慧，上帝用这把爱情的火，但是烧掉的是我捆绑在身上的这些自卑的枷锁。我当然也去上了一些婚姻的课程，我才发现，哇，原来我对婚姻、对爱情、我对两性、我对于很多健康的界限，我一点都不了解。如果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结婚，那会很悲惨。所以上帝是在保护我，而且他透过这个过程也让我真正的认识我自己。我后来学习到一件事，真正爱我的人，他是接纳真实的我，而不是那个假装讨好他的我。
所以后来先生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因为现在佳慧不止结婚了哦，而且还怀孕了，大大恭喜
耶、yeah, 感谢主。
所以先生什么时候出现的、
啊、先生是在2017年。
哦、oh.
对，2017年。就是我其实在我跟前男友分开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很封闭自己、然后也不太提感情，因为我觉得对感情是有点失望的。那时候其实把很多的时间精力花在写歌，其实当时出这张福音专辑真的就是纯粹想要传福音，我也没有想要当歌手。对，因为我其实唱歌也没有说多专业，但是就纯粹觉得我想要跟更多的人来分享我生命所经历的这位神。出了这张专辑之后，跟基石音乐合作，然后我们就到很多教会、很多学校、公司、团契去分享。就在2017年那个时候呢，在桃园那边的一个教会要分享两场，礼拜六晚上一场，礼拜天早上一场。那时候我非常严重的感冒、所以我那时候超紧张的，我想说主耶稣怎么办。可是我在祷告当中，上帝就告诉我，他就是要我这样去服侍。我那时候就想，上帝你既然要我这样去服侍，那我就顺服。所以我就在礼拜六的晚上，我就跟着我们基石的同工就一起去了这个教会。那个时候我心里想啊，上帝一定会看顾我，我的所有什么喉咙痛啦、鼻塞啦、流鼻涕啦，那些什么唱歌唱不出来，一定都会得医治。然后等到礼拜六晚上真的开始分享之后， 这些神迹一样都没有出现。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努力的跟大家在分享我的生命，然后我在困难以及跟痛苦当中我仰望上帝。对，然后那一天晚上其实我已经分享到那个整个喉咙真的是沙哑到不行，可是那天晚上却很多弟兄姐妹慕道友出来信耶稣，欸，我就觉得好特别哦。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工作人员就问我说，诶，佳慧有没有需要帮你预备一些中药茶让你可以润喉的。我说好好好，一定都要，不然我明天那个礼拜天的分享我一定是没有办法完成。然后牧师就带我回去休息了。然后到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呢，诶，在讲员的桌上就已经放了一壶就是那种彭大海罗汉果的那种中药茶。其实我礼拜六晚上我就一直注意一个弟兄，因为那弟兄就是长得也还蛮帅的，他就是来用那个茶，然后就来用这些桌子啊那些的。
所以你那时候看得到他的颜值哦，就有 get 到这件事，
因为他那时候离我还蛮近的，
哦，
对，那他又是敬拜团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是有注意到。因为喝了那中药茶，那天分享会就非常的顺利，就很感谢上帝，然后等到结束之后呢，就是传道人就带着这位弟兄，就是我刚刚说很帅的那位弟兄就来找我跟我说，就是这位弟兄呢有礼物要送给我，然后是一包就是那种就是人参茶，跟另外一包是就是那种彭大海罗汉果那种润喉茶，然后就送给我。那时候当然就很开心啊，就觉得说我去过这么多教会从来没有收过人参茶。但没有想到呢，就是我那一天从桃园回到台北的家的时候，晚上我打开脸书，这个弟兄他就加我的脸书，一开始是讲说这些中药茶什么时候可以喝，什么时候不可以喝，要怎么喝，就是先讲这些介绍啦，然后就开始跟我分享他听完我的见证之后他的感受啊，他的感动啊，开始跟我分享他的见证，然后我们就这样聊了一两个月，
慢慢聊出感情是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有第一段感情的前车之鉴啦，所以其实在第二段感情的时候我非常的谨慎，带我信耶稣的这位小菊姐妹她也非常的谨慎，他是有特别的请我们就是两方因为我们之前都一直聊电话嘛，我们没有现实的生活去相处，所以他先请我们就先安静，然后好好的祷告。
你的同在是我定睛的方向，神灵使我开口不停地赞美你，扬起脸拿出信心活出盼望的生命，走出去宣扬你的生命。你的应许是我定睛的方向，试炼让我对你的慈爱更向往，让世人看见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就知道耶稣在我们心中作光。
我在安静祷告的时候，我就祷告说，第一个，上帝你给我经文的话语，对，然后第二件事就是上帝你让，如果这个弟兄真的是你要给我的配偶，你就让他的父母，让他教会的牧长都是支持祝福我们的，对，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弟兄他有热情，就是主动的发动告白那样子，
是，
对，因为我觉得这三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讲到这边呢，可能有些听友想到，啊，基督徒谈个恋爱这么高纲，但是如果这个恋爱这个爱情婚姻是关乎你一辈子的，
没错，
这个高纲也是很值得的啦。
没错，我愿意谨慎一点，因为我很重感情，我不是那种就是跟我交往个一下下，然后诶，不喜欢啊，那就算了，然后完全就是无伤大雅，然后也没怎样，我不是那样的个性，所以我了解自己的个性，我就知道我愿意来等候，我也愿意谨慎一点。
后来上帝真的回应你这三个印证，
真的，这三个完全成就，诶，而且都很奇妙的成就，诶。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正式交往，然后就有一次是我的眼睛很痛，然后我就担心会不会长针眼，所以我就去眼科诊所去检查，然后我就跟医生说，啊，医生我的这个眼睛很痛，你可以帮我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长针眼。医生呢就先检查一下，就说，啊，没有没有没有长针眼，然后就说，啊，小姐，啊，为什么你的视力会差成这样， 你才那么年轻欸。然后我就说啊，医生是因为齁，我有那个黄斑部色素变异啦。他就说那是你爸爸遗传给你的齁。我就说对啊。他就说啊，通常齁，爸爸都会遗传给女儿，女儿会再遗传给他的儿子。我就说可是我跟我哥哥都有呢。后来医生就说哦，那这样你爸爸的基因很强，所以你齁以后少生小孩。其实他要告诉我的是你以后不要生小孩，因为这就是会遗传。我也知道，因为我哥有去做过基因筛检，知道这个遗传几率 90%。 对，所以那时候呢，当我走出诊间，就是觉得还是有一股莫名的难过。我真的觉得我这么不完全的人，为什么上帝还爱我？同时我也在想，我这么不完全的人，而且我身上有这个疾病，那为什么我的男朋友他还这么坚定的爱我？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传讯息，因为我传讯息都是按那个录音键，
是，
我是用录音的传讯息。我其实当下我只是想要告诉他说，哎，医生说我没有长针眼，可是当我按下录音键的那一刻，我还是哭了。
嗯，
然后我就是哭着跟我的男朋友说，谢谢你，谢谢你爱我。
哇，好感动哦。
嗯，所以那时候当他回电给我的时候问我说发生什么事了，我就把医生说的这些话告诉他。我就说你真的确定要跟我在一起吗？而且他又是独子，因为他只有一个姐姐。那我的男朋友就告诉我说，立刻胡哲他没有手没有脚，但是他都生了四个小孩，而且很健康。生命是在于神，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所以如果今天以后上帝要给我们孩子，不管他怎么样，我们就好好的爱他。
嗯，
对，所以那时候我心中是边流泪边感动。我知道你父母接纳我，可是你父母可以接纳以后我们的孩子可能有眼睛的问题吗？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以后要成立一个家，以后要当爸爸的人是他，所以他希望我不要过度担忧。
Wow.
对，因为是他要承担这个责任。然后我当下我当然觉得好，就是如果你这么有、这么 man
男友力爆棚
那我就相信你。可是我心中当然还是会希望可以有机会跟他的爸爸妈妈聊一聊、只是我真的开不了口。那时候去过我男朋友家好几次了，他们父母都是非常非常的疼爱我。对，然后有一次真的我觉得上帝真的太了解我的需要了，所以有一次我去又是去桃园的一个教会分享，然后分享完之后我就到就是我男朋友他们家去吃午餐。男朋友他妈妈呢就是知道我很喜欢吃羊肉炉，对，所以他当天就煮了羊肉炉给我吃。吃完之后我其实就是已经瘫软在沙发上休息、然后戴着那个蒸汽眼罩在休息。男朋友的妈妈就是我现在的婆婆，她就突然的主动的跟我说，哎呀佳慧啊，我看圣经看到现在齁，我都从来没有看过那个什么遗传呢，就是那什么什么爸爸会遗传给小孩的那种遗传呢，好像都没有齁。然后我问隔壁的江婆婆啊，江婆婆也说对啊，在上帝没有遗传啊，因为这些事都在上帝的手中。当下真的是一听到这句话我就立刻哭了，然后我就把蒸汽眼罩拿下来开始大哭。对，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心中的一块石头就这样放下来了、对，所以那时候我的婆婆她就来抱我，她就告诉我说这不是你应该承受的。大概是12月中的时间发生这件事，然后在12月底的圣诞节我的男朋友就跟我求婚，对，所以也就毫不犹豫的答应、对啊，真的很感谢上帝。
我想就连婚姻的故事也成为了一个见证啊。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真的是非常精彩的见证。印象真的很深刻，当我第一段感情分手了之后，其实我对于婚姻是充满了矛盾、充满怀疑跟沮丧，甚至是绝望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好多次好多次的读到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应许要为你建立家室。那时候我都很抗拒的说，哎呀上帝，你是答应大卫不是答应我林佳慧。可是我后来做了一个选择，我选择相信上帝是对我林佳慧说这句话。所以即便在我很多时候是很绝望的，甚至是绝口不提婚姻的时候，我仍然就用这句话说，上帝你应许要为我建立家室。 太美了，
真的太美了。
真的，
我觉得这一路神奇的一个故事，最美的那个转捩点就是你调整了这个眼光，然后你看见说，当你的眼光改变的时候，你的生命也开始启动了那个转变。
没错。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再来听一首佳慧的诗歌，
跟大家分享人生当中创作的第一首诗歌，收录在我这张专辑当中，叫做《一个家》。这首歌其实是当时我要为这个带我信耶稣的姐妹小菊她所写的，因为小菊也是出生在一个很破碎的家庭，她是私生女，从小没有爸爸。那她也是因为信了耶稣之后，上帝完全的医治她心中的那个被遗弃的那样的心态。当她真的遇到她的配偶要结婚的那时候，我为她写的这首歌。那其实我本来是根本不会写歌嘛，可是为什么我会做这件事呢？当时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人家那个小菊婚期都快到了，可是我还是那个只知道我要写一首歌叫《一个家》，但是一句都没有那个写出来，我该怎么办？然后我就从捷运站走路不到十分钟的路程要到我的大学去学校上课，过程当中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哦，歌词加歌曲完全的唱出来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会写嘛，所以我是用唱的。小菊已经结婚十年，今年已经快11年，多么的美妙！就是当他们结婚的时候，是我写这首歌送给他们；而当我结婚的时候，是他们全家人一起上台献诗送给我们。我觉得上帝真的非常的奇妙，可以让，就是我觉得上帝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导演啊。可以把这一出剧导得这么的有声有色，
而且他不只是透过你写的这首歌，他也真的许给你一个家庭。
没错，
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室。
阿门。
感谢神，我们期待孩子的出生，而且未来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走。
没错，
更盼望到时候还在邀请佳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美好甜美的婚姻爱情故事。也谢谢佳慧授权给我们纳入在原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你听完今天的见证觉得哇好感动，很受激励，也希望可以跟别人来分享的话，你可以在救恩之声的官网上面收听，然后下载分享，或者你也可以来索取实体的这个 CD， 或者呢更方便的来收听节目，你可以透过微信或者救恩之声的 APP， 无论你是 Android 的手机或者是 iOS 的系统的，都可以来下载使用我们的 APP。 那如果你也希望对于基督信仰有多一点的认识和了解，上帝对你的人生真的有一个美好独特的生命的计划，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那如果你要索取 CD 或者是参加课程，请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再次的感谢佳慧的来到，
谢谢大家，
谢谢。那我们就一块来分享这首非常非常好听非常暖心的歌《一个家》，也盼望你也能够走进上帝为你预备的这个家。我们下一次原彩飞扬空中再会了，拜拜。
终于我们等到了这一天，看见你站在红的那一边，谢谢你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经历了多少辛酸甘甜，风雨中是神让我们相信，再多苦难也要紧紧地相依。这个家是上帝向你见证他的应许，不要动摇，不要怀疑，要坚定地走下去。一个家属于你们的地方，一个家是你梦寐以求啊，我们一起走过了多少跌跌撞撞，一路上是你陪着我成长。一个家让飘荡的船幸福的归航，一个家可以让你把心放下。 相爱是我们坚贞不变的信仰，有神与我们同在，相信未来的路程会不一相信，
让我们相信，
再多苦难也要紧紧地相依，
紧紧相依。
这个家是上帝向你见证他的应许，不要动摇，不要怀疑，要坚定地走下去。一个家属于你们的地方，一个家是你梦寐以求啊，我们一起走过了多少跌跌撞撞，一路上是你陪着我成长。一个家让飘荡的船幸福的归航，一个家可以让你把心放下，相爱是我们坚贞不变的信仰，有神与我们同在，相信未来的路程会不一样。你们幸福的见证，让我们再次看到了盼望。坚定地走下去，一个家属于你们的地方，一个家是你梦寐以求啊，我们一起走过了多少跌跌撞撞，一路上是你陪着我成长。一个家让飘荡的船幸福的归
归航，一个家可以让你把心放下。相爱是我们坚贞不变的信仰，有神与我们同在，相信未来的路程会不一样。